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9.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那么我前面已经谈到了，我们一共将有24课，用14课的时间来谈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然后用10课的时间来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那么在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呢，我们已经谈了8课。那么这8课里面呢，主要是谈到了两个观点，就是说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或者说科学发展就不需要神，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的。所以我们从8个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谈基督教的观点，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那么上一讲里面我主要是谈到了圣经中的一些科学的预见，就是圣经虽然不是一本科学的著作，但是因为它是神的话语，所以其中又流出了很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这些预见你比如说地球的形状、地球的转动、互动，像地球的风向系统，或者水文学、气压、电磁波，或者割礼啊、教育卫生等等，这些呢都是远远超越了当时写圣经的时候人们的知识。这就很清楚地流露出表明这个圣经的真正的作者乃是神自己，因为他是大自然的创造者。那么接下来呢，从第9课开始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在现代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究竟基督教的信仰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这一课呢，我就重点谈基督教信仰与现代科学的发展，那么就是谈基督教信仰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进一步谈基督徒的参与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的中坚力量。所以这样好，今天这一课主要是谈这样两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会谈整个科学家怎么样在科学研究中荣耀神，然后科学家怎么样在科学研究中去认识这位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今天是第9课，讲基督教信仰与现代科学的发展。那大家知道现代科学发展的发祥地是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东方。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出现在东方呢？长时间以来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最后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这是和整个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的世界观和信仰系统有最直接的联系。那么当然大家会说我们中国也很伟大，因为我们中国有4大发明。确实我们有4大发明，这个4大发明对整个中国的文明和世界的文明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值得引以自豪的事情。但是我们平心静气而想，这4大发明呢都大多偏重于应用的层面，就比如说火药、指南针啊，这些都是偏用应用方面的东西。真正对 自然规律的认识，啊，对内部之间的各种事物的相互的联系的认识，在近代我们中国几乎是没有太多的建树。那为什么呢？恐怕这个主要和东方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东方包括我们中国、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在内，我们都受了佛教很深的影响。那佛教的这个世界观里边呢，很重要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它的唯心观和空观。那空观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我们说四大皆空，色就是空，空即是色，那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这色啊，那意思就是有物质哈，能够看见的东西，那就是能够看见的东西都是空的，真正是呢看不见那些东西才是实在的东西。它为什么呢？因为佛教的看法就是说，所有这些事物啊，外界的事物都是因缘组合，没有实体的，没有常规不变的东西。而且呢，佛教呢有一种空这个唯心观的思想，就是一切都是心在运作。你看见外边的动吗？实际不是外边在动，是你心在动。你心在动了，你看见外边就动了。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个禅宗的六世祖哈，有一段名语。他有一次啊，他带着一群人到这个寺庙前面去，到寺庙前面呢，看见寺庙前面的旌旗在飞动，他就问是什么在动。这随从人员有人说是风在动，他说不对；有人说是旌旗在动，他说不对。他说不是旌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说你心一动，你就看见都别的都在动。而在佛教的思想呢，就是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是人呢应该自己通过行修去掉各种欲念，最后呢你的这个境界就能上升，最后到达了一个涅槃的地方，就到了一个不生不死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这就成了正果。所以佛教劝人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啊，进入一个无明啊，进入一个涅槃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由于世界是空的，他们有没有一定的定律，同时是邪恶的，那当然人们就没有一种动机要去研究这个宇宙，研究这个世界的规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长期的在整个东方的世界对这方面啊现在的科学发展当中起的作用不大。但是相反，在西方的世界，尤其在英国这些地方，它都是基督教的思想深深扎根的地方。所以根据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呢，就相信整个宇宙是由一个独一的真神所创造所掌管的。因为神是不变的，所以神所造的规律也是永远不改变的。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做什么？叫一个自然化一的原则，就整个宇宙间是有规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因为你相信宇宙有规律，你才会去研究它。可这个谁都不能证明的，我后边还会讲，这不是被证明出来，但是你就相信有一种信心，相信有规律，而且规律不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仅相信有神，而且相信只能是一位神。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相信有神是多神的话，就很麻烦。你比如说，如果说有一天你在中国，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请你到别的一个国家去做，你可能就做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可能中国是一个神管，另外一个国家是另外一个神管，那规律就变了，是你在中国能做出实验，你在美国或者在英国不一定能够做出来。那为什么现在整个规律是 universal 的哈，是整个宇宙性的，不受时间地点的变化，也不受谁去研究的变化？为什么它是整个一个永恒的这样一个规律？那这个规律的前提出于什么？就是出于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所以不管你自觉不自觉，你要搞科学研究，你就必须凭信心接受这个前提。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按照基督教的信仰，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当然这个形象和样式并不是说神也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头，有两只手，有鼻子眼睛，不是这样。那圣经很清楚地讲，神是个灵。那么说按照他的形象和式样呢，主要就是说按照他的性格，按照他的属性造的。所以按照他的属性造呢，就让我们人有理性，有创造性，有对永恒的向往，有道德的属性。所以就是说按照他的形象造呢，就让我们人有能力去明白神的启示和神的创造。 所以就是基于这两点，第一，宇宙是有规律的，第二，人有这样一个能力去认识宇宙的规律，是这两点是整个一切科学研究的前设。同时呢，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人做他在地球上的管家，要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底的鱼。那么如果我们要做好管家怎么办呢？一定要对我们所管理的对象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才能够管好它。是这样的话就很清楚，就是说在整个西方的世界，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说通过去认识神的创造，认识大自然，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认识这位神，去荣耀这位神。同时呢，通过去研究自然，认识自然，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所管理的对象，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管理整个地球的各种活物的这样一个任务。就是由于这两大动机，促使了一大批的清教徒啊，我们说非常这个信仰非常纯正的基督徒，包括另外还有一些天主教徒，他们是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最后这些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都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成为非常伟大的科学家。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在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当中，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参与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过去我们前面讲的，好像认为从中世纪来看呢，好像信仰一直在拉科学的后腿，我们觉得信仰都是因循守旧啊，都是固步自封，都是反科学的。但是你现在真实你读读现代科学的发展史，你才知道原来我们过去的看法是一些比较本末倒置啊，是把整个因果弄颠倒了。实际基督教的信仰本身是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动力啊，它的思想基础和基督徒的参与。那么接下来一会儿我还会讲到提到一些基督徒在现代科学的发展当中怎么样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坚的力量啊，我会给大家举几个大家很熟悉的科学家。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育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讲到第9课，前边我谈到了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也谈到了由于两大动机，就是说要认识神、荣耀神和当好神的管家，促使了一大批的基督徒投入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成为了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那么现在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谈谈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基督的科学家他们起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很早谈到了哥贝尼，哥贝尼他最第一个提出了日心说，也就是说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都是绕着太阳在转动。那么是哥贝尼本人呢，他是一个波兰裔的天主教徒，而且早年的时候他学习过神学和医学，大家只知道他是个天文学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一生都是悬壶行医啊，到处背着一个药箱子去行医的，而且后来还在教会担任一个牧职啊，牧养一个教会。所以呢，他最后发表他的天体运行的巨作，那么就是奠定了现在的天文学的基础，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啊一个天主教徒。而且我们前面也谈到了伽利略，伽利略提出了支持了这个哥贝尼的日心说，但是呢，伽利略本人他又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基督徒，他深深的相信他自己的发现只是证明了圣经的更加的正确性。那么现在比如说我再给大家念两段他的原话，他说啊，神的作为人所能知道的原来是在神的所创造的大自然里，所以大自然的法则是不随时间而改变的， 但是这些法则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物理学家的任务就是去认识大自然隐藏的法则。因此，我相信创造天地的神赐给我们的感官、理性、聪明是有目的的，要我们去用，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去帮助人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啊，这是加利略本人讲的。他还讲了一段话，他说，神的作为除了显现在大自然以外，更细腻的是借着圣灵感动神的仆人写在圣经上。因为人借着物理来认识神仍然是有限的，神知道人无法用科学或其他任何方法来更明白神，于是更直接地借着圣灵说话。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例如没有告诉人天体运动的理论，这是人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寻找的。圣经是告诉人人的智慧不及的地方，尤其是在救赎的方面。在人智慧不及之处是需要用信心去接受的，所以圣经是告诉人如何借着救恩到天国的途径，而不是在讲解穹苍中的星球是如何的运转。神是借着大自然去彰显他的工作，而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因此一个科学家应当同时喜好圣经与享受大自然。所以你看看加利略整个的讲话，他的日心说提出了以后，他更加坚信圣经的正确性。他就说，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更加去认识，更深切地去认识这位神。那么后来大家知道波义尔，波义尔是这个我们叫他化学之父啊，因为他整个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那波义尔他的父亲呢是北爱尔兰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一个大公主，他是本人是在28岁的时候啊读了一个医生叫布朗他的书以后信主的。因为布朗在这个书里边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上帝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给万物居住，但是造人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使人在世界上生存而已，而是使人能管理大地与思考上帝的作为。人需要理智才能够学习与思考，理智是上帝赏赐给人的，使人有别于其他万物，只是人类很少为这个赏赐感谢上帝。人可以透过三个老师来认识上帝：圣经、住在基督徒心中的圣灵，以及上帝创造的万事万物里。啊，你看这布朗这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人怎么样认识上帝？三个菩提，一个是圣经，第二个是住在基督徒心里的圣灵，第三就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所以波义尔看了以后，他就觉得非常能够接受这个看法，最后他成为基督徒。结果6年以后啊，他自己就发现了第一个定律，叫做波义尔定律。就是说什么呢？在恒温下压力的大小与气体体积的成反比，那么这是一个不变的上帝的律。后来呢，他28岁的后来呢，他就到了牛津。牛津呢和另外一个科学家在一起，当时的牛津就形成一种风气，就好像说你相信了神以后你就要排斥科学。他们的看法不是，他说啊，人的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你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所以这样的话，由于他这样的观点呢，就使一大批的年轻的科学家都云集在他们周围，像当时的牛顿，像雷文霍克，就这一帮人慢慢一起更多的团结生活，最后怎么样，就是形成了英国的皇家学会。所以皇家学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会儿你就很清楚了，那么皇家学会呢，在整个英国啊是一个学术最高的一个团体。但是大家是不是知道，在初期哈，在这个现代科学发展的初期，整个英国社会基督徒的比例是很少的，恐怕不到20%。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比例占多少吗？占80%以上。就整个皇家学会的会员80%以上都是基督徒。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基督徒的参与在这个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多种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牛顿啊，牛顿我们叫他物理学之父。牛顿实际也是在中年信主的。那么 他有很多的成就，他曾经当过皇家协会的会长，而且被封为爵士。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牛顿发表了这么多著作，科学的著作，实际不到他总著作的20%。他80%以上的著作是什么？神学著作，很多解经书，大概有人统计过，恐怕有1-2万字。是牛顿是非常精神的。另外，你比如说法拉第，我们知道他是这个电解阀的这个发明者，但是知道法拉第吗？他又是一个教堂的兼职的传道人，周间呢他就是在实验室做实验，但是到周末呢就是到教会去讲道。到现在为止，他还遗留下了大概有150篇这个讲道的这个讲章。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前面提到了这个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叫巴斯德，他是整个消毒阀的发明者，所以对法国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在当时呢，人们认为好像生命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好像是从谷物、从腐烂东西出来的。他你比如说仓库，原来干干净净的，后来把麦子、把这个玉米放进去，慢慢耗子长出来了，老鼠出来了。那么比如一旦腐烂的垃圾，怎么一段时间以后蛆就长出来了，这肉虫子就长出来了，就好像是腐烂东西出来的。但是巴斯德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相信生命只能来源于上帝，他不相信这个说法，就凭他的信仰他就相信，不相信这个说法。这巴斯德也是很怪的，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礼拜都不出来，所以他太太很担心他。他岳父很有远见，他说你不要去打扰他，这一定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他可能是第二个伽利略。这果然是这样，当时巴斯德正是在思考生命的问题。后来因为他基于他的信仰，最后他就觉得生命不可能从这些东西出来的，最后他就发明了消毒法，就是当把这些谷物、把这些垃圾消毒以后，什么东西长不出来。所以最后呢，大家就对生命的认识就进了一步。后来说他对整个法国的酒的酿造，对这个纺织业啊，对蚕丝，还有对很多瘟疫的防治，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所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他坚信这位神，他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那么大家还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你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热力学家啊，叫做 Gibbs， 他是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人是沉默寡言，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因为由于这个灾害，所以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最后都一次突然都全都去世，所以他长时间就在耶鲁大学的教堂里祷告，每天你看见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祷告，他思想非常的深沉。他在耶鲁大学教一门课呢，叫做物理数学。本来这门课物理学和数学就不好学，物理学数学加在一起就更不好学，就他教这门课。这教完以后呢，很多人都愿意去学他的课程。后来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你们知不知道热水啊？大伙说知道啊。又问知不知道凉水，大伙说知道。他说如果把一杯热水和一杯凉水放到一起怎么样，大伙说水就变温了。他就问为什么水会变温呢？大伙说因为热水的热传到凉水，所以水就变温了。他说为什么凉水的热不传到热水呢？大伙说怎么可能呢，凉水的热如果传到热水，岂不是凉水更凉，热水更热吗？这是幼儿园都知道的问题啊，为什么问我们？把这个 Gibbs 说，你不要用经验的回答我，要回答我为什么，就大家都回答不出来。他就表明这个热传递是有方向的。最后他最后写了3篇热力学的论文，发到世界各地没人看得懂，最后被这个马克斯韦尔看见，说这个人思想已经非常超前了。结果全世界的科学家再把他论文捡起来看，还是看不懂。因为他是基于神的创造，他能够从最简单的方向，最后他发现了熵的定义啊，叫 entropy。 他就说热这个整个运动的方向一定要从一个乱度小的地方传到乱度大的地方，就传到熵增高的地方。最后他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科学家。最后他死的时候，遵照他的遗嘱，大家在耶鲁的小教堂为他唱了几首圣诗。啊，这样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基于他的信仰，他一定可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做出巨大的成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育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今天我们讲了第9课，第9课呢主要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就是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在西方的世界，主要就是因为西方的世界人们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熏陶。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呢，为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两大前设或者假设基础。第一点呢，就是说相信神是这个宇宙的唯一的创造者，相信宇宙有一个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永远不变的，就是有一个自然化一的原则。因为你相信有规律，而且这个规律不变，那你才有可能去研究这个规律，这是第一个前设。那么第二个前设是什么呢？就是说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所以人有这个能力，由他的理性和智慧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因为有两这个前设，我们才能够做科学研究。如果没有规律无法去认识，或者说有了规律以后，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去认识这个规律，所以你还是没法认识。所以这两大前设是无法用科学加以证明的，但是确实是科学的最重要的两个前提。这两个前提就是来于基督教的信仰。那么第二点我谈到了，由于基督徒知道整个宇宙是神创造的，所以呢基督徒可以通过对规律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更加去认识这位神，去荣耀这位神。同时呢，通过认识宇宙，能够更好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能够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这样一个管家的任务。所以由于这两点重大的动机呢，促使了现代一大批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投入了现代科学的研究。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他们成为各个现代学科的奠基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从这点今天谈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基督教信仰在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到电台写信给李成。那么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欢迎你来和我一起讨论。同时呢，也非常欢迎你来信索取这24讲的讲义的大纲。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在同样的时间再会。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0.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我们一共24课，那么现在已经要开始讲到第10课。第9课呢，我们开始讲到了，就是说基督教信仰既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我们的认识。第9课呢，我们主要是讲到了基督教信仰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大的前设。同时呢，我们也讲到了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基督徒的参与，他们为了荣耀神、认识神，为了当好神的管家，由于这两大目的，他们积极地参与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成为了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所以就很清楚地说明，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基督教的信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我们在第10课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第一，基督徒怎么样在科学研究中荣耀神。第二，科学家是怎么样在研究科学的过程当中认识神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了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和谐性，同时呢，又让大家看到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性。那么今天第10课呢，我们就分这两个方面给大家来继续再谈。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我是李成。今天我们讲到第10课，讲第一，首先谈谈基督徒怎么样在科学研究当中荣耀神。前面我们就提到了，在现代天文学的发展当中，德国的天文学家 Kepler， 他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当他归纳出行星三大定律的时候，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而是把他整个的所有的荣耀全部归于神。他在他的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他说，我感谢你造物主和神，因你在你的创造中已经给了我这种喜乐，我在你手中所做成的工中享乐，我现在已经完成了我蒙召应做的工作，为此我已经尽用了你赋予我的心灵的才智，我以你把的工作的伟大向那些将要读我书的人揭示出来，这是我如此狭窄的心智对你无限丰盛的理解。你看看，当 Kepler他归纳出行星运行三大定律以后，他是把整个荣耀归给神。同时我们前面也谈到了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他因为发现了消毒法，那么对整个法国的科学工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在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加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拜，肃然起敬了。 所以呢，他自己经常在实验室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祷告。当他晚年的时候啊，他回到他母校去演讲。所以当然有人问他说，你面对一生如此大的挑战和反对的时候，为什么能够节节胜利呢？巴斯的回答说啊，他说我胜利的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信心，第二是热心。他这么说，他说信心是相信神的启示，圣经是一条绳子，维系着你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召，成为一个和谐的体系。另外他谈到热心，他说热心那英文字呢叫做 enthusiasm， 他说这是个最好的字，他前面的 in 就是 en， 他是说有 en 和另外一个字叫 theo， 就是 theo， 是这两个字组成的。 i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里边。 theo 是什么意思呢？是神。所以他说真正持久的信心是来自于住在我们心中的神上帝，是只要你有上帝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有真正的持久的热心啊！这是这个巴士的他自己讲的。另外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叫 Milligan， 他是因为1907年呢，用非常著名的个油滴的实验证明了电荷的最小的单位是电子它的存在，而且测出了每一个电子所带的电荷的大小，最后呢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这么说过，他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的智慧所能窥测，这人智不能窥测的范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智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顺服上帝，学习谦卑。所以你看他在整个科学研究当中，他是把整个荣耀归给神，从科学研究当中他看到人的渺小，看到神的伟大。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谦卑，学习顺服上帝。另外大家知道康普顿啊，康普顿是发现这个康普顿效应，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也是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他也这么说过，他说啊，科学不外是神在自然界中的一个作为而已。原子及放射世界的奇异指出了创造的设计的周详，证明了神的存在，以及在每一个事物的背后均有神的计划。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些科学家当中，从他们的言谈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通过科学研究能够更加认识神的伟大，而且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同时呢，我们还清楚地知道，比如说在太空人在登月亮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这样。我前面谈到了1968年12月下旬，美国的阿波罗8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了地球的引力，进入了月亮的轨道，然后呢又冲破了月球的引力回到了地球，这样就为登月铺平了道路。那个时候呢，他们在绕月亮旋转的时候呢，正是圣诞节的清晨，结果呢他们就在太空当中轮流的朗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后来呢，美国的邮政局呢为了纪念这次飞行，就出了一个纪念邮票，这个纪念邮票上面就写了四个字 In the beginning God， 那意思就是说起初神啊，就这四个字有三节号，实际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到了1969年的7月20号，那么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他们就上了月亮，他和另外一个太空人叫做艾德尼，他们在月亮的表面上漫步了2个多小时。这时候呢，艾德尼就在月亮上通过卫星转播向人类发出呼吁，他说什么，无论你现在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然后呢他们就朗读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然后呢，他们就把诗篇第八篇留在月亮上。所以圣经是第一个上了外星球的啊一本书。然后1971年的7月31号，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 Scott 和欧文第四度登月，他们用这个耗资将近4000万美元的这个月球车在月亮上漫步80多个小时，采集了大量的资料。那么最后你知道，正是他们生命巅峰的时候，当这个欧文从月亮上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了？他突然向太空总署提出辞职，进神学院学习，后来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因为他说啊，后来他说啊，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的时候，身后的地球起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几个小时以后，地球却小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为乒乓球。这时候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怎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借了电脑的帮助，我们平稳地降落了，那种感觉非常的新奇，我们居然到达了月球的表面了，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开拓者的兴奋。抬头回顾地球，只见美丽温暖的地球显得极其的脆弱，好像用手指头一捏就会把它捏碎似的。此情此景使人不能不想到神的慈爱和神的创造。他还说，神既然允许我安然地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同分享一件事情，那就是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创造的奇妙，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你看看，大家就是说在整个科学研究当中，当他们取得了非凡成就的时候，他们整个都把他们的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越取得成就，越看到神的伟大，看到人的渺小。那么神这样的伟大，人这样的渺小，但是神还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人堕落以后，神还要让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神说过，就像我们每个人头上有几根头发都被数过了，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就是人虽然这样的小，但是我们在神的眼里又看为这样的宝贵。神一直要用他的独生爱子来死这样的重大的代价来挽救我们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回归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连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呼，因为神爱世人，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但愿人人都得救。所以这些科学家在整个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当他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他们才赫然地发现人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渺小，神是这样的高大，这样的伟大。但是这位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深深地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要我们回归。所以科学家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对神的认识更深一步以后，他对神的认识就更加的深切，他对神就有了更加敬畏的心态。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的第10课，我是李成。前面我们谈到了基督徒怎么样在科学研究中荣耀神，那么现在谈第10课的第2部分，就是说科学家怎么样在科学研究当中认识神。那么现在给大家举几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第一个，你比如说牛顿。那牛顿呢，实际他就是在中年才信主，就是很多科学家一样， 他都是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然后完成了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的飞跃的。那么牛顿在他的《原理》这本书里面，他就说了，他说啊，正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必有神。因为他看见这个宇宙是这样的精确，这样的奇妙，这样的和谐，他相信宇宙的后边一定有一个智者，一个设计者，一个创造者。那牛顿说实在的，他本人他这个平常都是很谨慎的一个人，很严谨的一个人。但是有一次啊，一个朋友就当着牛顿的面讲了一段不信神的话，牛顿当时就毫不客气的就予以驳斥。牛顿说，我对你关于天文数理的高见一向乐于领受，因为你是有研究的，但是你对基督圣道最好不要随便发言，因为我素知你与此道毫无研究，并且我敢断然地说你根本是门外汉。那牛顿为什么这么不留情面呢？因为他过去自己也曾经深深地受过这种盲目反对基督教之害，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朋友不要重蹈覆辙。所以牛顿就是从早年的一个实证主义者，最后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我们也知道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自己声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当中认识神的。他曾经说过，他说宇宙很奇妙，但人类能够了解宇宙却更奇妙啊！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信主了，所以他不讲宇宙这么奇妙，为什么人还能了解宇宙呢？最后他自己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借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当然爱因斯坦的神观啊，和我们这个基督教的神观还是有些区别的啊。基本来说呢，他的神观是一种泛神论的观念，就是说他认为整个宇宙的真理啊，有一个超越人的理智的一个真理，这就是他的神。他认为这神不一定有位格啊，所以和我们和基督教的还是有区别。但是不管怎么样，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去认识有一个造物主的存在。另外大家也知道，美国一个很大的伟大的发明家叫做爱迪生。那爱迪生呢，他对现代的科学也发生了很重大的贡献。那米勒呢，在这个爱迪生传里边也就谈了很多关于这个爱迪生的发现和神的启示之间的关系。说爱迪生呢，深深地相信是有一个舵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舵手的引导的力量，他绝没有一个科学的数学的精密的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那么爱迪生他自己就这样说过，他说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有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够千变万化，成了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几乎是可以用化学加以证明的。当然整个爱迪生的一生呢，他最后并没有皈依正式的皈依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是呢他敬畏上帝。所以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曾经写过一个座右铭，这座右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所以这些科学家也是在他们整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啊，去认识了这位我们宇宙的万物的造物主。另外呢，大家知道法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做巴斯格。那么巴斯格呢，他这个人呢是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旷世天才，他39岁就过世了。那么他16岁的时候呢，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最后呢又发明了计算器、晴雨表、水压机等等，所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在早期哈，这科学上的这重大的成就呢却没有办法满足他灵性的需求，他非常的痛苦。 所以后来呢，他就开始去读圣经，像我们这里面看到了科学的发现可以引导人去认识神，但是神是哪一位，你要通过神的特殊启示，就是通过圣经。其实他有一天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啊，他觉得神突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丛中的火焰充满他整个的房间，同时他听见上面有人说话，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这个时候让他一下就开悟了，他说单靠科学哲学不能够通神，他面对真神以后啊，他人生就获得了非常大的平安和喜乐。最后呢，他就将神的启示端端正正地抄写下来，最后你猜怎么样，他把它缝在他的内衣里边，没人知道。最后一直到他过世了以后，人们在检查他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他写的神的这段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呢，现在还藏在巴黎的国立博物馆里边。就是这个他悟道以后他不仅科学研究上有更深大的成果，同时他过去那种骄淫之气一扫而空，就变得非常的谦卑自律，判若两人。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沉思集》啊，就写他这个整个在科学研究当中最后怎么样的认识了上帝。所以像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感觉到在整个科学研究当中，大家可以不断的从神的创造认识到这位神的伟大。大家知道曾经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学系系主任，后来为英国国家气象局局长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会长的叫做 Holden 博士，他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他谈到，他说我曾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一页的彩色的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远镜或者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心想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彩色变幻的地球的时候，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所以像这些都是科学家们他们在整个科学的研究当中，越当他们的科学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他们越是站在人类的第一线，面对整个宇宙，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面对神的创造，他们在感到人算什么，神是这样的伟大。所以人这个时就开始在大自然当中，在科学研究中学习谦卑，学习对上帝的顺服。所以我们说一个科学家，一个真诚的科学家，他一定可以在他自己的科学研究当中找出一条认识神的道路。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育科学第十讲，我是李成。前面我们谈到了基督徒怎么样在科学中荣耀神，和科学家怎么样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真诚的科学家，他在他的科学研究当中一定能够找到一条通向神的道路。那么大家知道美国的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和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叫做哲思觉博士，他在他的《神与天文学家》这本书里边的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当时我读到这段话以后啊，觉得非常的感动。过去我们很多人搞科学的人非常的骄傲，觉得这些神学家们、牧师们都是因为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最后去念神学院。像我们这都数理化好，进名牌大学。现在我才知道了，通向神的道路，你可以受到神的呼召，直接进入神学院去面对这位神。你也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当中，最后去找到这位神。这就是殊途同归。实际很多的牧者、很多的神学家，他们都是非常聪慧、非常有天资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受到神的呼召，所以他们愿意放下世上的功名利禄，直接去认识神，去服侍这位神。但是真正的科学家也是完全可以认识神的。而今天却有一大批已经在各条战线做出了出色成就的科学家、医学家、律师、工程师，他们受到神的呼召以后，他们毅然放下了自己的专业去服侍神。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信主的科学家或者医学家都会要放下自己的工作，这要看神的呼召。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都不一样。如果让你当一个好的科学家，你就好好去做科学家；让你当一个好的医生，你好好当医生。但是就是在你的科学当中去荣耀这位神，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说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第10课就讲到这里，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到电台写信给李成。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和你一起讨论。同时也欢迎你们来信索取我们讲义的大纲。在下一次的11课当中呢，我会比较集中的来谈一下科学的局限性。过去我们很多人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什么的科学都能做。那么科学是有没有局限性呢？科学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重点来谈科学的局限性。科学局限性谈完以后，12课我将讲到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性。所以这样的话加在一起呢，我们通过了12讲呢，我们就能够比较完整的对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那么最后2讲就是13课和14课，我会谈一些反思和我们的结论。啊，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在相同的时间，我们继续再见。